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开启属灵的耳朵，让我们从今天早上在的话语当中得到你完全的浇灌。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弟兄姐妹，年节刚过，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大扫除的经验哦？每一年我都会回家去跟着家人一起清扫，每一次呢我一定会先去检查我们家的阳台。我的妈妈她非常的勤俭，她每一次啊买东西回家，所有的袋子哦，不论是纸袋或者是塑胶袋，她都会分类，然后把它大大小小叠好，然后把它整理得非常的整齐，然后全部都放在我们家的阳台。这样子一整年下来呢，我就发现哇，我们家不管是什么地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会有袋子，然后会有瓶瓶罐罐。然后每一年到了过年的时候，我妈妈她才会很乐意的说，好啦，既然一整年都没用到，那我们就拿出去丢吧。每一年都几乎有这样子的事情一直不断不断的在发生哦。其实整个过年对我们家来说真的很特别，因为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每一年都非常的珍惜在回家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家大小回到家里面一起来过年。那可是对我们来家来说，我们一定要拜祖先，一定要拜天公，要来谢谢在这一年当中神灵的保佑，这是在我们家当中每一年都有的传统。当我读到圣经，读到了逾越节跟除酵节的时候，我发现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原来犹太人在守逾越节跟除酵节的时候跟我们的新年非常的类似哦。诶，这个节期叫做逾越节跟除酵节，我相信对大家来说一定都不陌生，这个故事大家从小从主日学一直到现在都不断的在重复纪念这个故事哦。耶和华他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个故事难道不就是我们常听的耶和华他救以色列人脱离了法老王的手，然后进入了那迦南地的一个故事吗？这个故事我们非常的熟哦，所以今天我们再来重新的看这个故事。原来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是，过去以色列人在埃及法老王的手下是一个不自由的奴隶生活，可是当神施行拯救的时候，他们要进入的是一个完全新而自由的生活。而守逾越节这个节期的意义在于说，他们必须要能够除酵，让自己成为圣洁，来迎接新的生活之外，另外一方面他们就是要来纪念上帝的拯救，还有献上他们的感恩。想一想这个节期跟我在过年的时候跟我的家人所分享的也是一样，要除旧布新，而且要感谢上苍的保佑，这个意义跟这个概念真的非常类似跟相同。那我们来看看在犹太的立法当中，他们从亚比月开始是一年当中的第一个月，从亚比月的一日到十四日是整个逾越的节期。在我们的这张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个尼散月。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逾越节的晚餐就是在亚比月，也就是尼散月的第十四天的晚上，这就是我们的逾越节的晚餐。那接下去连续有七天呢就是除酵节。我们看这个图里面会发现，诶，有两层，在内层代表的是我们今天的西洋历，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月历，它相对于我们过去在外环的就是我们犹太历法。我们会发现原来亚比月尼散月它跟我们的现代的三月份是重叠的时间，而这个三月份代表的刚好是一个春暖花开，然后非常温暖的一个气候哦，这跟我们现在阳明山上开始要有花季的那个时间是非常相同的。哎，我们发现在这个节期里面是犹太人他们要对他们的一个收成的麦子的生活要开始来做一个收集的一个工作，他们要把他们所收集新的麦子然后全部都拿来做无酵饼， 就是为了等待要来过这个逾越节。我们再回到这张图来看，我们会发现为什么亚比月又称为尼散月。在这个地方主要是因为犹太人他们过去曾经被掳到巴比伦，而到了巴比伦之后，他们就把这个月份的名称改为尼散月，所以现在来讲他们的犹太历法就称为尼散月。那总共我们看到的是从逾越节到除酵节整个节期总共会有21天这么的长。而在现在来讲，我们现在就是现在看到犹太人他们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的整个生活没有办法过这么长的节期，所以他们把逾越节跟除酵节合在一起过。而这个节期呢，守这个节期主要有三个更新的意义。第一个就是他们必须在这个节期当中要来去除这个酵母，这个发酵的一个酵，然后来成为一个圣洁的新生活。那这个酵对于犹太人来说，就是代表他们过去寄居在埃及的地的生活的时候充满了罪恶，他们的除酵主要就是要与过去的罪恶分别出来。那在这个当中他们总共有4种除酵的清洁工作，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总共有4个。好，第一个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环境的清洁哦。上帝他命令以色列人说，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在这个地方所指的意义，就是在他们所生活的环境里面，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他们都需要把跟有酵的东西都要分别出来。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行动，他们是为了除酵的行动。在这边我们看到这张图，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家庭，我们看到他们正在做一个清洁的工作，他们必须把他们的柜子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清出来，凡是放过酵的东西或者是发酵过的食物，所有的容器、餐具、吃饭的桌子，全部都要做非常的仔细的一个清洁的动作，来作为一种纪念，说我要与过去的生活里面所有的罪恶全部分别出来。所以在这当中，他们只要做完所有的清洁工作之后，他们会盖上一层布，然后等待这个节期。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过年里面我们都常常要在过年之前先来做一个大扫除。而大扫除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过去我们都是只扫看得到的地方，桌子擦一擦，地板扫一扫，拖一拖，可是很少去把所有的柜子东西全部拿出来，然后检查，然后清洁。可是在这个清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家里面还住了很多的客人什么蟑螂啊、蜘蛛啊都会一起跑出来跟我们 say hello 这样子。可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说，原来犹太人他们的除酵的这个行动，他们的扫除的行动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就是与罪恶分别。那这样子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常常很容易与一个犯罪的环境来产生连结？有时候我们往往都觉得说，似乎家庭、工作场所、学校，在这些地方，我们似乎常常都忽略了说，这些环境当中往往有许多有可能引诱我们来犯罪的一些原因，而我们却忽略了说，在过年的期间我们也需要纪念这些地方，而且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刻要能够为我们家庭、为我们的工作的公司、为我们学习的学校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非常重要的宣告，就是让这些环境也都能够分别为圣，让我们不至于落入了一个犯罪的引诱。这才是真正的一个除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清洁的意义。那接下来我们要再看第二个，我们要做到的是食物的洁净哦，因为这也是耶和华的命令，他说从头一日起到第7日为止，凡吃有酵的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说，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命令哦。这个剪除的意义代表是人跟上帝的立约没有关系，代表一个人 他在他的信仰生活当中，他已经与这个信仰关系没有，与信仰生活没有关系。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凡事有效的饼，它的意义在于说，我们仍然活在自己的罪恶当中，不肯与自己的罪恶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就与上帝的立约完全没有关系。那个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食物的清洁上，耶和华的命令是要我们吃无效饼，而且还要连续吃七天。那这吃无效饼它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来看，第一个，这是一个纪念过去受苦在埃及地寄居的一个记号。在过去埃及的生活，因为是奴隶，生活非常的清苦，所以有可能没有什么好的食物可以吃，往往就只有无效饼可以吃，所以这是纪念过去在埃及受苦的一个记号。可是当他们在上帝的拯救之后，他们要离开埃及地，这个无效饼的意义就变成一个自由更新的记号。这个自由更新的记号是代表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在路上非常的匆忙仓促，他们来不及等面酵发酵，而必须把这个面团直接带在身上，随时就烤来吃，而这个面团根本就还没有来得及发酵，所以它是一个无效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离开要进入到迦南地之前，这一段的道路就是一个自由更新的道路。而这个无效饼它这隐含着一个走出埃及，要离开这个罪恶地的管辖，进入新生活的一个记号。在生命记上他说，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要靠耶和华口中所出一切的话。对我们来说，在新的一年，很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看看，就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新的一个属灵生命的计划。怎么说呢？如果食物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有体力，那么属灵的生命计划所要建造的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而我们是不是能够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粮食呢？在我们和平教会里面，我们的牧师团队有为大家来预备很多的课程，不管是成人主日学或者是各种的装备课程，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平时能够接近上帝的话，而得到上帝直接的喂养。所以在这个地方能够更多的邀请大家来参与在教会为大家所设计的课程当中。而另外呢，在我们的神学院当中，我们也有一个信徒神学系，主要呢就是要帮助我们的信徒在平常的生活，为了能够更多的研读圣经来了解上帝的话语，我们开了很多的课程，也欢迎我们的弟兄姐妹透过这样子的学习一起来亲近神的话语。在这个部分就是食物的洁净，让我们从食物的方面去更新得到力量。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第四个，我们心灵上的清洁。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命令是，头一日你们当有圣会，第七日也当有圣会。在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例。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神要我们守的是安息在他的里面。在逾越节的头一天跟最后一天都要举行礼拜，在礼拜的当中所要读的就是摩西五经，在这个当中所看见的就是有关上帝拯救恩典的一个记录。同时他们也要回顾在过去在埃及成为奴隶的一个痛苦。在这个节期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犹太人他们要不断的在这个逾越节的节期当中不断的重新去反省跟回顾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有谦卑自己 然后降服在上帝的主权里面。那在生活上是不是有放纵或者是猖狂的行为，来得罪了上帝，来得罪了人？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犹太人在这段期间，他们非常重视自己心灵里面的检视，他们除了数算上帝的恩典之外，他们还要重新回顾在心灵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属灵上的孝，需要恳求上帝来帮助他们重新洁净自己。弟兄姐妹，相同的，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也需要重新的来回顾，说在我的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在我的生活上我是不是有得罪了弟兄姐妹而我不知道，在我的工作当中我有没有说话得罪了同事，在我的学校里面我有没有得罪了我的同学，是不是有哪一些我不知道的行为在暗中已经成了一些伤害他其他人的一些生活，而我却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如果说我们回想了很久，说这是感恩的一年，我好像没有犯什么罪哦，那我们就归荣耀给上帝。但是如果在心里面我们觉得好像有一个责备的声音在我里面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更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说神啊，求你洁净我的里面，让我有勇气跟智慧去面对我之前可能曾犯下的过错，以及曾经伤害别人。那这个部分就是心灵的洁净，在这段节期当中，我们要能够不断的去反省自己生活里面是不是有上帝所不喜悦的行为。接下来第四个清洁，我们来看看，在这边耶和华说，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效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解除。有效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效饼。在这个地方跟社区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来看一看。在这里面他提到的是，无论是寄居的或是本地的，凡吃的就必被解除，而在你们一切的住处都要吃无酵饼。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的人的生活是一个团体性的生活，他们除了各家在自己的家庭内部要打扫清洁以外，他们在整个社区当中，他们要做到一个关怀贫穷以及关怀弱势的这些家庭，无论是他们是犹太人或者他们是外邦人。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在这个节期当中，他们会开始来筹措一些资金，就是所谓的麦钱，就是麦子的麦，麦钱。那这个麦钱主要的用意呢，是要用来帮助那些在家庭里面资源比较少比较贫穷的家庭，他们在过年期间没有办法享受那个食物的时候，他们就为他们来购置这些逾越节的食物篮。那透过这个关怀的动作，可以帮助他们过一个逾越节的年。在这个时刻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子一个社会照顾的制度，原来是从我们在过去的犹太人的社区里面所发展出来的。因为在过去他们曾经在埃及地当过寄居的外地人，而他们在心灵里面开始产生一种怜悯，能够对他们社区里面凡是贫穷需要的 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也会开始产生怜悯的心，而且做出一个行动，就是来照顾他们。这是一个从过去的回顾到心里产生的感恩，到现在他们产生的行动，就是一个直接照顾这些外地人的一个生活行动。这个社会照顾的观念也跟台湾人过去的生活非常的像。在过去我们台湾人真的是非常的好客，而且人情味非常的浓厚像我们家在很多年以前，我们也曾经招待外国人来到我们家中过年，但是很有趣的是，这个外国人后来就成为我们家的女婿，变成我的姐夫这样。 所以当我们接待一个外地人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哎，神会有个什么不同的预备。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回头看看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似乎在经济还有科技的发展上面都非常的先进，而且非常的进步。但是高楼大厦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人跟人居住的距离变近了，但是心却是越来越疏远。这个部分会让我们从头思考说，在我们的社区当中，这个社区的邻居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怎么会邻居见到面反而在电梯里面不见面，不认识也不说话？这是我们值得从头思考的一个部分。在新年的生活里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是不是有一个生命的负担？就是我们既然认识这个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能不能也将这样的祝福带进社区里面，带到我们的邻居里面，让我们身旁周围的人能够都一起进入这个上帝永恒的国度，一起来享受这份上帝属天的平安。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社区的环境的清洁，其实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在周围的邻居，在我们身旁的人都能够一起进入到神新的国度、新的生活里面。在这里我们的教会在整个青田社区里面，在去年的爱玩圣诞夜也邀请了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的邻居来到这里。但是我们的关系是不是仅止于这么一次的特别聚会，还是我们平常的生活就能够真正的去踏入社区，而进到我们社区邻居的家里面，进到邻居的心里面，让他们一起来分别为圣，来进到神的国度里？所以在这个社区的环境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像犹太人一样，在他们过去怀念寄居的生活，就会在心里面产生了一个怜悯的心，而最后还能够做出一个照顾的行动，让上帝的这个爱不是只有一个口号，而是能够真正带出一个生活的行动。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在除酵节当中他们的一个社区清洁的过程。那我们看到其实整个在除酵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要与罪恶分别，就是要能够在心灵上面重新检视自己在心灵里面有没有上帝所不喜悦的。在我们的社区当中，是不是能够把弟兄姐妹一起邀请进来，回到上帝的国度，一起进入这个新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从过去罪恶分别之后，要进入成圣的圣洁的生活的一个新生活。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层意义。逾越节最重要的第二层意义，就是上帝的拯救是超越整个时间的拯救，因为这个拯救不是只有在过去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这个历史结束就结束了。摩西他对以色列人说，当那日，就是在每年的除酵节的时候，你们要告诉你们的儿子说，这是因为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真要在你手上作为记号，在你的额头作为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的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节日来守这个律例。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犹太人他们在过节的时候会重复反复的在逾越节的晚餐来进行一些程序，这些程序当中他们总共要喝四个杯。第一个杯他们喝的是圣之杯，就是我以耶和华为圣，而他是独一的上帝，这是一个高举神的一个纪念。接着他们有第二个杯叫做历史之杯，因为过去耶和华在历史当中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接下来他们还有第三个杯，这是一个拯救之杯，这个拯救之杯代表的是耶和华就是拯救， 使他们脱离了过去在埃及法老王的手下的一个受苦的生活。而最后有一个特别的碑叫做以利亚之碑，这个碑代表的是上帝在未来将差遣弥赛亚施行拯救所带来的一个新的盼望。所以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当中，我们看见的他不只犹太人，他们不只是在回忆纪念感恩过去，他们更带出了一个新的盼望，而这个盼望是未来弥赛亚的拯救。所以犹太人在这段时间当中，他们纪念的不是过去的伤心，不是过去有多少的受苦，不是过去有多少对埃及法老的一种仇恨，他们专要纪念的是上帝的拯救，是一种对恩典的记号。因为上帝超越了时间，他今日拯救，而未来也要拯救。在耶稣的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里面，他在最后他也举起了杯说，这杯血是我用新约所立的，你们可以，这是为你们所流出的，你们可以如此行来纪念我。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当中，我们可以推论这是在耶稣最后晚餐之后所举起的杯，或许这个杯就是以利亚之杯，而他也借由这个以利亚之杯来表明出他自己弥赛亚的身份，来让门徒明白说上帝要通过主耶稣来施行拯救，来重新建立上帝和世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每一次在圣餐当中我们举起这杯的时候，我们要对主耶稣纪念，其中还要纪念上帝的拯救。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在过去这一年当中过得好不好，如果我们一起在数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有人就是含着泪说，对，我在过去那一年真的是不太好，可能有许多伤心的事，有许多难过的事，还有很多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事，可是我愿意依靠信心举起这个杯说，我相信这个杯是主耶稣所为我舍的宝血，他将要带我度过平安，而我有这样的信心来依靠他。而在这个杯当中，相信耶稣也要成为我们的拯救，而上帝的拯救今天还要临在我们的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说，对，我要举起这杯说，耶稣成为我的拯救，上帝成为我今日的拯救。而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用一个感恩纪念的新生活来重新面对，而不再去纪念过去的那些伤心，不再过去纪念过去的那些难过，而是忘记背后我们来向前奔跑，让我们过去不管是好的一年或者是新的一年，都有主耶稣的平安带我们经过。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个感恩纪念的新生活。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个就是顺服尾声的新生活。在逾越节的那一天晚上，上帝他命令以色列人要带一只完全的没有瑕疵的一只羊羔，是没有残疾的，来作为晚餐，而且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羊羔的血成为了一个拯救的记号。而除了吃羊羔之外，还要吃苦菜，还有无酵饼。而羊羔代表的是一个完全的生命，是要让我们产生一个新的完全的生命，而苦菜代表了纪念，还有无酵饼代表了去除罪恶。以色列百姓他们因为顺服上帝，愿意按照上帝的命令，在这一天杀了羊羔，而且确实将羊羔的血涂在门框跟门楣上，而得到了上帝的拯救。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们做出的是一个顺服尾声的态度。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逾越节的晚餐，以色列人他们不断地重复的这个故事，他们每一年不断地重复，是为了训练他们的孩子，教育他们的孩子说， 你们要纪念这一天，而这一天是神带领我们走出过去的苦难而进入迦南美地的一条道路的生活。在这个地方，这样的训练是为了建立孩子跟上帝之间那个顺服委身的关系。那我们进到新约，我们会看到在逾越节的晚餐，耶稣他知道他即将离世，他即将要归到父上帝的时间，而在这个地方他顺服上帝，让他自己成为十字架上的羊羔。而在这个晚餐中，耶稣他擘饼，耶稣他举起杯，他在祝谢的当中让我们透过了杯跟饼可以有这个机会来与他连结。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他顺服上帝的榜样，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也可以学习这个榜样，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新的立约，就是我们愿意委身在上帝的教导当中，来成为我们新生活的力量。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旧的生活，从埃及地的生活进入到新的迦南地的生活当中，这一条道路是需要被炼净，需要被重新来装备，重新被更改的一个生命历程。而这个历程需要的是一个力量，就是从上帝来的力量，是从上帝的话语开始的力量。所以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们一起来努力，让我们自己沉浸在上帝的话语里面，透过读经，透过祷告，来维持一个灵修的生活，与上帝有更亲密的连结。因为当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神他也要亲近我们。弟兄姐妹，保罗他曾经这样说，我用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圣洁的生活，从一个除孝成圣的生活当中去活出新的生命，而且要不断的在心思意念上面被上帝的话语所更新，来明白神的旨意为何。所以在我们的新生活里面，我们要除了在生活里面不断的去看见神啊，帮助我检查我内心是不是有不合你喜悦的，让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之外，我们要勇敢的站在我们过去的错误，或者是过去的失败，或者是过去的难过当中，重新来眺望一个感恩的新生活，让我们在这个新生活当中重新成为一个上帝的器皿，来学习顺服。在顺服的里面，我们将会看到上帝的恩典要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用上帝的话语成我们日常生活的帮助跟指引，使我们在生活中让上帝的话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从旧生活转向新的生活。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施行奇妙拯救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过去那一整年当中，让我们所经历所走过的道路，不论是流着眼泪或者是欢欣鼓舞，我们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信心，说主，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你的手必要带我们平安的经过。在这段期间，让我们能够重新检视在我们里面是否有你所不喜悦的行为、言语、态度，求你帮助我们在更多的依靠你的时候，我们能够勇敢去面对这一切的过犯，甚至将我们的难过、伤心都放下来。求主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在看见未来的日子当中，你的恩典要继续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活出新的样式，能够成为圣洁，能够带着感恩的心，能够在行动上来顺服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更多的来依靠你。 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